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来到山谷教会。刚才在听这个诗歌颂赞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一样。你知道我们常常可能有一种的思想啊，觉得好像信息是敬拜你重要一部分，那诗歌只是一个引导。我感觉我们可能忘记这个诗歌里头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当你坐在那里，你听诗歌同时看那个字句的时候，其实诗歌就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很感谢教会选这几首诗啊，这几首诗跟我今天的信息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假如这个诗歌跟传讲的信息其实是一个整体啊，不是诗歌归诗歌，是信息是信息啊。我们等会儿就我在想，坐着我在想啊，假如是先知以利亚，我今天主要的要讲先知以利亚。假如先知以利亚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听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的时候啊，说不定他不会住在洞中了。啊，这诗歌带给一种兴奋，一种盼望啊，一种看见神的荣耀，这种光辉啊，我感觉那个灰心失望的以利亚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应啊。那么今天我主要讲的是来看旧约里边这个以利亚这个故事。以利亚是一个大的先知，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在旧约里边。这个我们现在好像不大着重英雄啊，以前的这个时代比较好像着重英雄式的人物。这英雄啊，给我们留下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啊，好像成为我们仰慕的一个对象。现在好像时代变化很多啊，以前这些年轻人最崇拜的是 Michael Jackson 是吧？现在我不知道是谁了。这个现在球员啊或者是歌星啊或者是什么，旧约圣经里面的英雄人物好像都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对这个旧约里面的英雄人物啊，好像缺乏一些的认识。不过英雄人物也有穷途末日的时候啊，这个穷途末日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利亚这位英雄人物啊，这个信仰当中的英雄人物啊，怎么会掉到这个状况啊，如何的能够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刚才念的圣经是念的这个列王记十九章，十八章的时候，有机会看十八章的时候，十八章呢就是这个以利亚很辉煌的时候啊，很辉煌的时候，到了十九章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觉得非常之的这个奇怪啊，奇怪。那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位先知英雄式的人物怎么会落到这个十九章这个光景。同时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怎么样子他神怎么样子把这个以利亚重新恢复，重新复兴起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一段的经文，也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来思想这个故事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告，你就会帮助我们，复兴我们。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在这个美好的环境当中来敬拜侍奉你。求主让我们常常纪念你的恩典，也能够将荣耀赞美一切。前面这个以利亚在十八章记载，这个以利亚服侍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高峰啊， 就是在加弥山上，跟这个异邦的外邦人的这个先知啊巴利斗法啊，在这个加弥山上，在加弥山上斗法的时候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结果啊，然后这个降火下来显现神的同在，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以利亚就吩咐他的人呢，把这个450个敬拜巴黎的先知通通杀掉啊，通通杀掉。那么这是一个高潮，这是以利亚一个高潮啊。这以利亚在前面的时候啊，在这个释放者里面呢，我们发现以利亚有几个特别的表现啊，特别的表现。第一个，以利亚是非常有勇气一个人的。啊，非常有勇气的。我们如果看一下，你如果有圣经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上面18章，17-19节啊，17-19节，这个以利亚，这里17节讲了说，亚哈王见了以利亚，便说：“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这个当亚哈王跟以利亚见面的时候，你知道，亚哈王是个坏王。啊，他的妻子耶西别比他还坏，啊，比他还坏。那么这个神吩咐这个以利亚要见这个亚哈王，这不是亚哈，不是以利亚去找他，而是要这个亚哈王来见他。这个你看，这17章就发现这个亚哈王，亚哈这个王啊，看见了以利亚，碰见了以利亚。就马上对他讲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因为很久不下雨啊，这以色列的这个国民啊，遭受到这个饥荒啊，这很久不下雨，所以他觉得这个灾难是不是就是你的缘故啊？是不是以利亚的缘故啊？你看以利亚怎么讲？注意啊，以利亚这个时候讲话的对象是这个俄王，是以色列很坏一个王啊，是要来杀害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国所敬拜的耶和华的那个坏王。以利亚怎么讲呢？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派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黎的450个先知，并一些耶西别所供养的奉亚哈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到加弥山上去见我。你看以利亚跟这个亚哈王讲话的时候啊，实在是勇气十足啊，是不是？你想想看啊，一个要迫害先知的王，他也这个先知告诉他，先知你把这所有的先知抵挡这个耶和华的先知通通召集到加弥山上，我要在这里见他。这个是先知的勇气，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先知啊。我们第二个要看的在18章36-40节啊，这里看见什么？这里看见以利亚是信心充足的一个以利亚。我们前面看见是极端极度有勇气的一个以利亚，这一段圣经是看见什么？看见是非常之有信心的，信心非常坚固的一个以利亚。在王上18章36-40节，你看啊，这里讲怎么来说，是到了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下面就看见了，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翻进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神，耶和华是神。”你看这个时候啊，当这个以利亚在加弥山上对见这些这么多异邦的先知的时候啊，他深信耶和华与他同在，深信神一定成就他， 圣经神一定会在上面加密山上彰显他的这个大能和奇事。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完全充满着信心的一个先知啊！这是以利亚啊，这是以利亚。下面你看啊，果然后来成就了，这个降火下来啊，就显现他悦纳了这个以利亚的这个祭物，而跟祝福这个以利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天要下雨啊，下雨。先是看见一片小云，你看一片小云，然后这个云慢慢变大。就这个十八章来讲啊，慢慢变大，然后雨就下来了。你看这个讲到这个第四十五节的时候，到四十六节啊，这个十八章说是审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这要就下雨的时候啊，他们这个王要回到他的住的地方啊，耶斯列啊，那一个他的这个住家的地方啊，要回到那里去了。可是亚哈是什么？亚哈是坐车，你注意看呐，亚哈是坐车。可是以利亚呢？以利亚是跑路，以利亚是跑路。这以利亚跑得比车子还快，你看啊。他跑在这个亚哈的前头，这什么意思啊？真的证明这个以利亚这个时候啊是精力充满的，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刚才唱诗啊，这个灵力充满，你知道吗？啊，跑步比车子还快，比亚哈王的车子还快。所以十八章我们看见在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看见的以利亚是极端有勇气的一个以利亚，是极端有信心的一个以利亚。是极端有什么有灵力的一个以利亚，这是以利亚，以利亚的高峰在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了啊。可是奇妙的在哪里呢？也奇怪呀，当这个亚哈王回来以后，把这个加密山上这些先知一帮的先知被杀的事告诉耶西别的时候啊，你看耶西别只讲句什么话？耶西别说是啊，明日约在这个时候，而且派人传信跟这个以利亚说，明日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就是要什么？他要对付以利亚，就讲了那么一句话。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啊，这个以利亚这位前面我们十八章看见这位又有这个勇力又有信心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先知，突然就变成什么？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见什么光景呢？就见到这个耶西别的仆人，就告诉他要他的命，是吧？就是那么一句话。然后以利亚就突然起来，就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啊，起来逃命。这个以利亚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逃命的先知，对吧？变成一个逃命的先知。这个 NIV 的翻译比较我们容易懂啊。说是 Elijah was afraid， 就是讲啊，以利亚恐惧，就起来逃命，恐惧害怕，以利亚害怕。以利亚一害怕的时候啊，怎么样呢？以利亚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是不是？前面的以利亚是这样只有勇气一个以利亚，可是一听见这个话以后啊，以利亚就起来逃命啊，以利亚就起来逃命。逃命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害怕这个恐惧是一个很强烈的感情啊。啊，这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人有三种非常强烈的这个 emotion 这个感情呢、啊，一个就是恐惧、害怕，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发怒、怒气啊！人在发怒的时候做出很多怪事、坏事，发怒。还有一个情什么？还有一个这个恐惧。跟发怒啊，都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什么叫做这个 negative 你这个 emotion 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不是很好的啊，那种反面的这种感情啊。还有一种很强烈的感情是什么？是爱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 positive 的 emotion。可是爱有时候太过 extreme 的时候也会出问题，你知道吗？啊，也会出问题。这里以利亚这个面对的这个困难在哪里？就是心理恐惧啊，心理恐惧以后啊，就失去正常的状况。你知道我们人呢、啊，这个一旦在恐惧当中，很多事情就不能做，是不是啊？这样也害怕，那样也害怕，又怕得罪人，又怕说错话，是吧？又怕做错事情，啊，又怕这个很多很多。是中国以前有句话就是啊，畏首畏尾，身其己于，哎，听见这个讲话吗？说是头也怕，脚也怕，什么都怕，那你还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要干，对不对？宣教也不要宣了、啊，堂也不要建了、啊，因为问题很多嘛，对不对？问题很多嘛，这个畏首畏尾啊，这个惧怕就会影响我们很多正常的反应啊。这个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做、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害怕这个有不良的后果。因为事情做了以后你不知道一定会成功啊，对不对？有不良的后果，你不愿意承担这个不良的后果的时候啊，心里什么？心里恐惧，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啊。有没有人这样子啊？有这样子啊，啊，有这样子。所以这里这个以利亚就是遇到这个困难。以利亚不能够面对耶西别啊，不能够面对耶西别，不能面对耶西别以后他干什么呢？他起来就逃跑啊，起来逃跑。所以以利亚这个时候啊，一个很有勇力、很有信心的一个先知，突然之下变成什么？变成过一个逃跑的先知。你看，逃跑，先知逃跑。逃跑是什么意思啊？躲避啊，逃亡啊，是吗？逃亡啊。这个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先知逃亡的是谁，你知道吗？啊，这个约拿，不过约拿也是逃亡啊。这个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宣讲神的福音，这个救恩，他也听见，他很讨厌尼尼微啊，不是他的心意，不是他的心意啊。他就跑到往他市跑，大家记得啊，那个故事，这个约拿的故事很有意思。不过约拿的感情啊，不是恐惧，约拿那个时候的感情是什么？是愤怒，愤怒。这个约拿后来什么？后来也是啊，跑了以后，他把他这个神把他丢在这个鱼肚里头啊，丢在鱼肚里头。开始约拿很比较好，约拿掉到鱼肚里头以后，他就祷告。这以利亚从头到尾没有听见他祷告，你注意看这个十九章啊，十九章哈，没有祷告。约拿祷告，可是约拿后来躲在树下干什么？求死，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求死，以利亚逃出来以后啊，逃到。这个别示巴啊，逃到别示巴，这个也相当的距离啊。从加密山逃到别示巴，大概我想可能是接近200公里的路程啊，100多公里啊，这也相当远了啊，相当远了。逃到别示巴，就坐在那里求死了。这个逃亡的时候啊，这个逃亡也很辛苦啊，对不对？逃了好多天以后啊，后来又走了40天，可在前面这段时间我相信至少也逃了十几天啊。逃了十几天的时候也很辛苦，也很劳累，对不对？想哎呀算了，这个人到了绝望的时候啊，有最后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求死，对吧？求死。头戴你看啊，他坐在一个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怎么讲呢？说耶和华呀，罢了，算了，求你取我的性命了，你就把我的命拿去算了。逃亡很辛苦嘛，对不对？敌人追我逃不过的。他知道耶西别很厉害，是吧？这个可能逃也逃不掉，那与其逃不掉的话，不如死掉就算了。 死就解决了一切的烦恼，是不是啊？求死。这个时候逃亡只逃了一半，他逃到哪里去了？那越远越好，从北往南面逃，越远越好啊，越远越好。如果我们把以色列看作加州的时候啊，就是逃，从北面逃到旧金山了，旧金山再逃到洛杉矶，一直逃往他们那，就一直往那边逃，对不对？他实在是累，累到一个程度，就哎呀，算了吧，算了，我就求你就取我的性命吧。为什么呢？你注意啊，他求死，求死啊，他给了一个理由，什么一个理由啊？下面讲啊，说是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觉得他实在是不行，这个人啊，觉得不行。我不知道他讲他不胜于他的列祖的时候，老金在想什么啊？因为以色列人呢、啊，这个有很多背叛神、违背神命令的经历，在出埃及记，你看约书亚记，很多这个前面旧约里头一些记载，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拜偶像、埋怨神，对不对？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对神不敬的这种言行啊，是不是以利亚想起他的先祖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回头一想啊，我还不如他啊。我比我的这些列祖还差，我很差，我是一个没有能力，无能为力，我没办法面对耶西别啊。你知道人到了要求死的时候，往往就感觉什么？感自己觉得没有价值啊，或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盼望，没有价值，没有盼望，最容易的一条路是什么？就是求死。这个求死是一个感情剧烈反应的最后一个表现啊。你知道很奇怪哦，这很多很多有名的人物啊，成功以后他会突然掉入一种个这种个 deep depression 的状况，你知道吗？啊，很奇怪。这个大家晓得这个汉明威，这个汉明威很有名啊，这个作者啊，1950年拿这个 Nobel Prize， 这个作为一个文人呢、啊，能够拿这个文学的 Nobel Prize， 倒是就是人的高潮啊，人的高峰啊，人生目标的高峰啊。可是到了1946我忘记是哪年了，59年的末了的时候啊，还是65年的开初的时候啊。这个汉明威就自杀啊，汉明威就自杀，这很奇妙，他感觉没有意义啊。当然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啊，他感觉没有意义，这所有这个他的成就，他的人生的丰富的经历，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享受，他以后到了一个高峰过了以后，突然有种什么？有种这个 deep depression， 这个人的心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名，不是因为利，你晓得我的意思吗？他也有钱，也有名，也有利，在世上所能人所要追求的东西啊，他都有了。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啊，他突然感觉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思啊，自杀。所以在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啊，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样子突然人生的高潮以后会掉入这个状况呢？啊，这个值得我们仔细思想一个问题啊。这个你知道，这个传道书的作者讲啊，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注意看一遍啊。说不定他就这些人就遇到这个情形啊，到了感觉没有意思。以利亚他以前这个经历，在加密山上的经历，他知不知道刚刚发生过，是不是？他发现他神给他信心，给他力量，是不是？给他勇气，这个先知的条件他完全满足啊。他在加密山上为神做了那样子美好的一个见证，怎么突然一下掉到这个坑里了？求死是一个先知 从这样子辉煌的一个生命的高峰啊，突然变成一个逃亡的先知。现在这个逃亡的先知啊，逃亡都不愿意逃了，啊，躲在罗藤树下求死啊，求死。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他没有祷告，我刚才讲过，你没看见他这个以利亚祷告，可是耶和华并没有放弃他，是不是？耶和华没有放弃他，在这个时候，神就派了一个天使。他那天使怎么讲呢？说是你起来吃吧，天使他睡着了啊，躺在楼层睡觉睡着了。有一个天使就说你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就起来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吃喝啊。我们有时候这个过分强调吃喝啊，好像是非常是世俗化的一个思想。可是圣经里面有一部分呢，这个吃喝也是神的一个祝福，你知道意思吗？啊，所以啊，这个在这里啊，当人的经历到了那个田地，他灰心一懒想求死的时候，你看这个耶和华怎么做啊？耶和华没有说是骂他一顿，请他上主日学，啊，跟他讲神学思想，啊，这个哪些这个大理论来，这个也没有讲，那个奇怪啊！你注意耶和华的反应啊，这个耶和华怎么讲？说派一个天使啊，让他吃喝养足这个精力，有这个足够的精力要活下来，有用处啊，有用处。说是啊，给他吃喝，然后说你起来。所以耶和华对他的第一个吩咐反应就在哪里？不要老是待在这儿睡觉，睡。这个睡不是真正睡，这个睡是什么？是懒睡。你知道有人啊，有人想逃避事情的时候就干什么？就是睡，昏睡，对不对？这个懒在床上不起来，不愿意面对现实嘛。一起来，你看起来就是忙乱，对不对？算了，什么今天什么事不管了。周末我们礼拜的一个礼拜上了五天的班，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睡，早上睡到中午，中午睡到晚上，为什么呢？不想做任何事情，没有精力做任何事情，就是难睡，睡也是个逃避，对不对？睡也是个逃避啊，你知道吗？这个人有没有盼望，就是看你能不能起来啊。有人说是啊，人的生命是不是有任何的成就，就看你能不能够早起啊。早起蛮困难的哦啊，这个睡在最甜的时候你要起来啊，要早起。这个耶和华告诉他，这个人到了这个低潮的时候啊，到了这样子一个低潮，要想死，要想睡，要想避免，要逃避这个世上事，耶和华说你起来啊。没讲什么大道理啊，没有讲什么大道理，简单啊，神的话都很简单的啊，我们讲话很复杂啊，可神的话很简单，你起来，不要老待在那个睡觉，起来，起来以后，而且跟他预备好了，对不对？预备好了，我想这个神真是啊，真是，你这知道这个主基督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件做什么事情的？在那些门徒去打鱼去了，他干什么？他在这跟他烧饭。所以不要小看这厨房工作的弟兄姊妹啊！你看这个基督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件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在那个海边跟烧鱼啊、烤饼啊，跟门徒吃啊，啊，对不对？耶和华说你起来，真的是派了一个什么？派了一个使者啊，起来吃了喝了。他为什么呢？耶和华也讲那个原因，为什么你要吃喝不能睡呢？讲那个原因呢？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呐，啊，当走的时候甚远了，所以我们特别是这句话对年长的人蛮有帮助啊，啊，这个我们觉得哎呀，人生都过得差不多了嘛，对不对？有人说是你什么时候退休啊？我太太常常讲说是我，说他已经退休了好几次了，啊，退休了好几次了，这里啊。说是你当走的路甚远， 换句话讲，你不要看你的，觉得好像我的责任已经了了，我的事情是做完了，我已经停下来了，休息了，睡觉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当走的路甚远。我希望这句话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另一个帮助在哪里？我们人生只要我们活着一天了，你就有当神的路，是不是？当走的路，而且这个当走的路甚远，你没法子退休的啊。这个世上有些工作，你可以从公司退休。但是你不能从人生退休，你不能从基督徒的那个岗位退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当行的路甚远，你这个先知有许多工作等待你去做，你怎么在这个地方睡觉呢？所以我刚才留，所以你要起来继续，而且他要走的时候啊，耶和华说好啊，你要走，你再走，你再走，再往前面走，没事停在这儿，你走。他起来以后吃饱以后又走，又继续逃。逃到哪里了？逃到何烈山，你看啊，就走了40昼夜，这不得了啊！走路走了40昼夜，白天晚上赶路40天，40天，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也可以说是西来山啊，在那里，注意啊，在那里啊，这句话很有趣啊，是不是？在那里啊，他就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进了一个洞，换句话讲，逃亡逃累了，这个求死，求死不成了，怎么办呢？求死不成了，怎么躲起来？躲在一个洞中，啊，这个在这个以色列有很多洞，但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是牧羊啊，那些人呢 很多牧羊，那牧羊常常有些借这个山势有隐蔽的地方，有洞可以在里边呢、啊、躲藏、隐藏过夜。有的洞很大的，有的洞很大。你看这个大卫逃避这个扫罗王的时候，逃到隐基底的这个旷野啊，他找了一个洞进去。这个洞啊是很大的，因为他很多跟随他的人通通进了洞，你知道吗？都躲在洞中，躲在洞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埋起来啊，遮掩这个你知道吗？封锁起来，把自己封锁。跟外面隔离，好，你要找我，你要找我找不到了，我躲在洞中，躲在洞中，躲在洞中。这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变成一个逃亡的先知，从逃亡的先知变成一个求死的先知，求死的先知求死不成，求死不成，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就逃到洞里边，住在洞中。住在洞中，这个住在洞中，我觉得这个英文这个字很有意思，叫中文这个翻译很好啊。住在洞中，住在洞中不是只是过夜啊，就是以洞为家了，就住在洞里面了。这个就变成这样子啊，与外面隔离，自己封锁，自己封闭，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候啊，我们自己把自己肉身封闭起来，不出家门，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啊？不出家门。还有一种封闭是什么？还有一种封闭不是讲身体的封闭啊，还有一种封闭是思想的封闭。等会儿我的，就是没有动，我创造一个动可以吗？自己用自己的思想啊创造一个动，然后自己什么躲在洞中。躲在洞中，这里讲的躲在洞中是 physical 的，真正是这个洞。可是真正这个洞，这个以利亚躲在里边的，可是实际上他思想上有个洞。以利亚的思想上有个洞，他把它封闭起来，跟神没有关系，跟神没有隔离。一个先知你知道吗？这个先知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跟神常常有 communicate， 你知道吗？因为你是先知是干什么？先知是传达神的话语的。你封闭起来，你跟神的关系完全断绝，你做什么先知啊？是不是？你怎么领受神的话语呢？封闭起来啊，封闭起来。这个封闭起来，第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的封闭啊，如何封闭啊？他在前面我们讲过一句话，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思想的封闭啊。你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逃呢？我思想上怎么想呢？因为我注意， 我因为我觉得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知道吗？思想上败下阵来，思想上把他封，把自己捆锁起来，封闭起来，我是不行的，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付耶西别，我没有办法，啊，这是思想上的一个洞，他自己造了一个洞，自己躲在当中，啊，觉得我没有办法，你知道我们呢，许多。这个灰心的、绝望的、死亡的、求死的、发怒的，这个很多很奇怪的感情的 reaction 的状况，啊，很多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发现很多这种 reaction 的状况，这种不正常的、反常的这种啊灰色的这种反应啊，其中有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啊，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捆锁在一个洞中，啊。你这个人为什么自杀吗？他想不开，我们叫想不开。什么叫想不开吗？什么叫想不开啊？就是脑筋进了一个窟窿，思想进了一个窟窿，小东西什么？思想关闭在一个小圈子，出不来。这个以利亚变成这样了，啊，变成这样。你看这个神啊，神如果看见他仆人变成这样啊，假如你是耶和华，你心里怎么敢？这个家伙真是没用啊，对不对？啊，抓他出去，让耶西别对付算了，没有用，对不对？这个以利亚嘛，他躲在这个洞中，脑筋封闭了。可以，你看耶和华的话很奇妙啊，耶和华说，以利亚呀，以利亚，你在这里干嘛？哎，你说他知不知道以利亚躲在洞中？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话？明知故问吗？不是的。这个很温和的话问以利亚。以利亚，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你知道你是先知啊，是不是？你躲在洞里干什么？你怎么突然变成这个状况去了？这个神没有强烈的话语责备，你看到没有？啊，没有用这个很这个凶狠的这个态度来对这个以利亚，他有没有资格是有啊？假如你主人遇到个仆人这么搞，你说你这个主人怎么样啊？主人啊，你在办公室做老板的时候，如果你下面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怎么你把他找来训他一顿是吧？开除掉，对不对？这个开除掉，这个以利亚是神的先知，神有使命托付给他，可到了这个情况，他看见他的这个仆人是这个情况，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而且这句话重复，你注意看没有？这就是提醒以利亚，是不是？你怎么回事情啊？是不是？你怎么？你以前你这些信心在哪去了？勇气在哪去了？啊，你是以前何等有信心，何等有勇气一个人呢？你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躲在这个洞里面呢？啊，这以利亚。所以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语气怎么讲法啊。我们这个文字常常有个缺点呢，啊，就是你不能够 feel 他那个感情。你知道吗？你看着文字写出来这样子，你人如果讲话，你知道他的感情，你知道吗？是不是啊？知道的感情。所以这个以利神怎么对以利亚讲这个话，你没法子完全 reproduce， 因为你不知道他以什么样子个感情的语调讲出来。所以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相信神讲话是很温和的，啊，因为神一直要恢复这个以利亚，你主要是恢复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又讲了，一看啊，以利亚说是啊，啊，我为耶和华之事大发热心，哎，我从前也很热心啊，你知道吗？我从前很努力啊，我是神的忠实仆人，我很努力为神做工啊，我从前很努力，很热心啊，可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你注意啊，因为这是思想的另外一个框子又来了。注意啊，这个以利亚的思想的另外一个框子就来了。因为啊，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背起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换句话讲，这些以色列人他讲话的是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其他的以色列人，你的以色列人，你这个信敬拜你的这些主，通通离弃了，背弃了你的约，这样这个人我怎么侍奉呢？我没法子侍奉， 因为这些人都全离背弃你了。以利亚思想一个框，一个进入思想的一个洞，思想洞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全部已经违背你了，不遵守你的约，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啊！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而且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下面他就怎么讲？说是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要找我的命。所以现在我告诉你啊，只有我是你的仆人，其他都不是，都已经唯一背弃你了，就只有我一个。他感觉什么？感觉很寂寞，很孤单，很没有帮助。你注意这个意思吧，啊，这个是不是正确的思想呢？不正确。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全部叛变？没有。你知道前面呢、啊？前面这个十八章里面呢、啊，这个亚海的家宰曾经告诉过他，说是他在这个耶西别杀先知的时候啊，他在洞中隐藏了100位先知，知道吗？这个前面，而这个家宰告诉这个以利亚的时候。是明明的告诉他，这个我为耶和华的缘故隐藏了耶和华的先知100个藏在洞中，他知不知道？他应该知道，前面刚刚讲过，对不对？他不觉得啊，他不觉得，他脑筋有个洞，他脑筋这个洞在哪里？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唯一的在神里面服侍的人，其他都不是，其他都是违背离弃了耶和华，只有我一个人剩下，这是以利亚。又装了一个，又制造一个洞，他就躲在这里边。这个你看啊，耶和华前面耶和华呼叫他说，你问他，现在耶和华怎么讲？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啊，在我的面前，耶和华要亲自显现，向他显现。这个神亲自向仆人显现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前面讲睡觉的时候，耶和华说你起来，不要老躺在那里啊。他在洞中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跟他讲的？说是你不要待在洞中，你干什么？你出来，你注意这个话，你出来，走出你那个洞，走出你隐身的那个洞，同时啊，也走出你呀、啊、这个思想的那个洞。你出来，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看看人，你看看神在各地方的作为。你怎么待在这个洞里面干什么呢？说你出来，你出来站在山头上啊，站在山头上，在我的面前，你站在我的面前。耶和华不在洞中，这个他在洞中躲避耶和华，说是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然后耶和华就上台彰显。这个经文下面讲到啊，说是有地震，有这个火，这些都是表示神显现的时候那个威仪。啊，那个庄严的这个威仪，可是神怎么样？神不在那个，神不是以威严的那个东西来震慑他。神怎么样？神说是啊，神都不在那里头。神在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微小就是细语，细语就表示什么？表示人很温和，对不对？是吧？很温和的声音告诉他，说是以利亚听见。这个声音虽然微小啊，可是以利亚听见了。听见以后，以利亚有个反应，你看啊，很奇妙啊。以利亚从洞中出来，已经出来了嘛，对不对？耶和华说：“我要你站在山头上，我要当面见你嘛，我要见你站在我的面前。”他出来了，出来还不甘心啊。以利亚出来以后怎么办呢？出来以后啊，就用外衣蒙上脸，是什么意思啊？他不要见耶和华。你看见没有啊？他怎么样一个心情，我们很难断定啊。但是他不要见耶和华，用外衣蒙着脸，不要见耶和华。这个蒙上脸，厨师出来了，站在洞口，啊，站在洞口，把脸遮起来。耶和华在那面前啊，他把脸遮起来。这个时候啊，耶和华的声音又问他，说是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啊？你逃跑，然后你求死，然后躲在洞中，然后用外衣蒙脸，你在干什么？你这些动作是在干什么？这些动作都是什么？都是以利亚对 耶西别要害他这件事情的什么，你 respond， 要知道我意思吧， respond。 可是实际上啊，真正的环境不比他在加密山对付这些先知的那个环境坏，是不是？这个亚哈王跟耶西别要杀害先知，这个是事实，早就存在，是不是？他在没有登到加密山以前就已经存在，这没有什么，没有新消息，没有新的资讯，没有新的事实，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从那样一个先知变成过一个逃亡的先知，变成过一个求死的先知，变成过一个住在洞中的先知，为什么最后变成出来以后见到神了，把脸蒙起来，变成个蒙脸的先知？为什么道理呢？心理啊，心理啊，心理有个东西，有个思想的系统，在他脑筋有个思想的，突然这个时候啊，这个控制了他，啊，控制了他自己讲的这两点就很清楚。前面讲的就是说是我实在是不行，灰心意懒，不行。谁说我们行啊？啊，我们是向神支取力量，对不对？任何我们做工的时候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做工啊，是吧？是靠神的力量做工，是吧？靠神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智慧。啊，神给我们力上加力啊，叫我们力上加力啊，是神赐予我们的。那你跟以前，你以前哪里来的力量？以前的力量是他跟从神那儿领受的力量，勇气从神那儿领受的勇气，信心是从那儿领受的信心。那现在怎么突然没有了？心理，心理啊。所以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啊，变化是很重要啊，啊，重要。那最后这里告诉他说是啊，说是你要回去。你要回去，从旷野回去。回去是什么？回去是给你一个使命啊！你要做工啊！你赋予一个人的使命。所以你看这个神啊，后来知道吗？后来以利亚是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以利亚是被接升天的，对不对？是神这个把他直接，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以利亚是直接被提。到神的面前啊，圣约了。神以利亚从这样子，从加密山的高峰掉入到何烈山的洞啊，然后出来回到大马士啊。当然他后来这段呢是以利沙继续了，他后来这个这里要他去高哈协这个高耶户都是以利沙走的，而不是他走的。但是他出来了，他回去了，回到他原来。换句话讲，以利亚得到什么？得到了恢复啊，得到了恢复，恢复到他以前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我们就看见一个景况在哪里啊？这个人，常常啊，我们人对很多事情啊，客观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可是你的 reaction 改变。这个 reaction 改变是什么？ reaction 改变是你脑筋里面这个思想啊，思想，这个思想不够坚固。这个我们人对任何事情的反应呢、啊，是来自你思想的那个 system， 那个 system。你这个 system 很坚固的时候啊，你反应的态度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你看这个在大卫啊，大卫看见这个自然的神创造自然的这个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啊，他什么就赞美，是吧？就赞美。这个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十九篇啊，都是神发出对天地神的创造发出赞美。他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啊。你知道吗？他看见神创造的宇宙啊，真是微妙。可是你知道在传道书这个传道者就不一样，传道发现起落，发现什么啊？这一切都什么？一切都非常之厌烦，觉得什么？觉得没有意义，毫无意义。你注意看没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对神创造自然的反应啊，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一个是大卫的心态，一个是传道者的心态，自然是不变的，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自然的作为的美，创造的神奇吗？你还是看见这个无聊呢？这个风吹东吹西， 一直吹，对不对？太阳起来落下，有什么有什么，明天起来，明天又落下，后天起来，后天落下，世界之上并没有新事，这是传道者讲，所以虚空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万事都令人厌烦，这是这个传道者讲的。这要看你这个心，这个心你那个状况。而我们这个人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啊，成为一个基督徒永久在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最重要一点在哪里，就你就是要形成一个积极的敬虔的畏惧神的正面的那种思想的一种系统啊，而这种系统能够帮助你啊克服许多的困难，经过许多坏的环境啊，世界上很多什么不能改变，我们怎么改变啊，很多什么不能改变，突然一个大灾难来了，你能改变吗？不能改变。可是你的 reaction， 你的这个反应，这个反应是基于你什么？基于你的心里面的思想的系统啊。所以这里你看，这个神建造以利亚，让他从一个 deep depression 的状况能够恢复起来，是什么？是建造。怎么建造他呢？是神所彰显的爱。我们今天唱的一些诗啊，都是很好啊，神的爱啊，神的爱。神要以神的爱来扶持以利亚，恢复他，帮助他，恢复他，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过一个他真正的，就神要他做的一个先知的生活。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很多教会都常常讲到要灵性灵命更新啊，要这个灵性里面的建造。其实建造什么呢？建造就是那个思想，我们那个信心的 system 啊，这种 belief 的这个 system， 这个信心的 system 越坚固越完善越坚固，那基督的见证就越美好啊！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以利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带给我们许多许多可以学习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以利亚能够从神得到恢复，那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不可以得到恢复的，在神的爱中。无论你今天处在什么环境当中，你试想神的爱，他能够帮助我们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啊，正常的思想。求神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许多的教训都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帮助我们，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回应我们。真是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应走的道路，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把每一个弟兄都恭敬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敢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